欢迎回来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俄罗斯持续猛攻邻国乌克兰，俄国总统普京仲落令核子吓阻部队进入高度警戒。美国27号呼吁中国谴责俄罗斯入侵。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在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的采访中说，现在不是旁观的时候，现在是发声并谴责普京总统的行为和俄罗斯入侵一个主权国家的时候。面对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一致谴责和西方国家宣布的一系列制裁措施，二月初刚刚同俄罗斯发表联合声明的中共被迫保持谨慎态度并努力调整对俄乌局势的立场。二月24号亦就是俄罗斯进入乌克兰第一日，中共一再回避俄罗斯行动是否为入侵。中共驻联合国大使张军亦拒绝在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谴责。2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的决议进行表决时，中国仲在表决中弃权投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大批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粉红在网上发布为俄罗斯点赞，叫嚣多啲打死乌克兰人，好多人甚至仲污蔑乌克兰女性，话可以接收同收留乌克兰美女等等。乌克兰媒体报道咗中国小粉红嘅侮辱乌克兰言论，开始出现乌克兰人排斥中国人嘅情况。中共驻乌克兰大使馆2月26号于凌晨喺微信公众号发布紧急通知，要求中国人不要随意表明身份和展示具有识别性的标志。美国华裔政治学家裴敏恩星期日在洛杉矶时报撰文，题目为无论是否与俄罗斯站在一起，中国都将付出代价。文章说，俄乌战争爆发，中共最终可能仍会获得一些地缘政治利益，短期内美国将被迫集中精力对抗俄罗斯，并在实施其新宣布的印太战略上投入的精力更少，但是被视为俄罗斯支持者的代价可能超过中国得到的任何好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第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证实愿意无条件与俄罗斯会谈，但是普京对俄罗斯电视台表示，鉴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不友好的经济制裁，他命令国防部长和参谋部长将俄罗斯军队的战略核威慑力量转至执行特别任务模式。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在一个简报会上说，在俄军遭受重大挫折后，俄罗斯放弃先决条件同意谈判。他表示，乌克兰认为普京的命令是试图提升谈判筹码，向乌克兰代表团进一步施压。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达林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谴责这种升级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节目上说，我们必须继续以最坚定的态度约束普京的行动。美国白宫谴责普京制造威胁，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我们看到他又在这里故技重施，俄罗斯从来没有遭受北约的威胁，亦没有遭到来自于乌克兰的威胁。北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周日谴责普京落令核威慑力量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表示，他与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通电话后同意与俄罗斯谈判，但抱持怀疑态度。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宣布，将在乌克兰与白俄罗斯交界邻近切尔诺贝尔禁区之处与俄罗斯进行双方开战以来的首轮谈判。该总统办公室指出，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致电泽连斯基，卢卡申科保证白俄罗斯的飞机、直升机、飞弹等军事设备在乌克兰代表团出发谈判期间都将按兵不动。此前乌克兰拒绝在白俄罗斯领土上与俄罗斯谈判， 因为白俄罗斯已经成为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的集结地之一。俄乌开火令到许多大宗商品价格应声飙涨，布兰特原油现货价时隔七年再次突破每桶$100。投资银行摩根大通警告，地缘政治将加剧大宗商品市场失衡风险，预料现阶段难降温。除了能源之外，粮食价格亦大受影响。俄罗斯是全球最大的小麦出口国，第四名就是乌克兰。现在两国陷入全面战争，高达四分之一的全球小麦出口，五分之一的粟米出口，同埋将近80%的葵花籽油出口陷入停顿。全球小麦价格由二月以来已经暴涨20%，而家战争爆发，分析师指出可能会再涨5%-10%。而若果战争持续落去，一直打到黑海沿岸的七月收获季仲喺度打，或者是国际强力制裁俄国出口，都可能令到小麦价格继续飙涨60%。此外，俄乌冲突未止，已伤及欧亚大宗商品运输命脉，世界企业和供应链前景堪忧。据国际航运商会估算，全球189万名船员中，10.5%为俄国人，4%是乌克兰人，亦就是大约15%海事人员来自这两个国家。鉴于全球90%货物依赖海运，因此国际航运商会警告，供应链恐怕会中断。东欧战事固然会令欧洲企业和粮食供应受累，但是身处亚洲的企业和民众亦难以幸免。媒体特别点出五种企业将挨打。首先是所有使用石油作为原材料的企业，第二是运输和旅游业，第三是资讯科技业，第四是食品业，最后是晶片和汽车业。乌克兰是供应奶、亚、黑线等半导体原料气体的重要供应国，目前业界估计存货只够用半年。据日本军方表示，朝鲜当地时间周日上午进行了一枚可能是弹道导弹的试验，这个已经是朝鲜今年第八次导弹测试。据法新社报道，韩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当地时间周日发布，朝鲜当日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并表示在国际社会的注意力在乌克兰的情况底下，国际社会不欢迎朝鲜现在发射导弹。韩国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说，朝鲜本次的试射是于周日上午7:52向日本海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内容写到，最新的这枚弹道导弹的射程在300公里左右，高度为620公里，朝鲜和美国情报机构正在密切分析此导弹的细节。韩国总统府青瓦台亦对此事表示感到严重遗憾和深切关注，并批评此导弹的发射，认为这枚导弹是在国际社会忙于解决乌克兰冲突时所发射。韩国国家战略研究所研究员申范哲批评，朝鲜当局趁美国政府注意力由于乌克兰危机而转向欧洲，联合国安理会亦由于俄乌危机无法正常运作的情况下发射了这枚导弹。朝鲜不只一直在度研发核武器和增强其核武库，显然朝鲜当局亦认为国际社会关注乌克兰冲突的时候，就是他们绝好的测试核武器的机会。另一方面，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亦对朝鲜的这次导弹试射表示关注。他说，从对日本和地区安全的角度来讲，国际社会无法忽视朝鲜最近导弹的快速发展。当前韩国即将于3月9日举行下一届总统大选，即将离任的总统文在寅警告说，目前的局势非常容易升级。若果朝鲜在其一系列导弹测试中取消了对远程导弹测试的暂停令，朝鲜半岛的局势可能会立即恢复到5年前的危机状态。 周日，联合国安理会决定召开一场罕见的联合国大会紧急特别会议。尽管大会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会有一定的政治分量。此外，联大投票将会在紧急特别会议结束时开始进行。这个将是由1950年以来召开的第十一次此类大会，亦是1982年召开联合国紧急特别会议以解决戈兰高地地区局势以来第一次的联合国紧急特别会议。而周日由15名成员组成的联合国委员会的投票只是程序性的，因此俄罗斯无法行使否决权。其中有11票赞成通过召开大会，俄罗斯投了反对票，中共、印度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投了弃权票。英国驻联合国大使芭芭拉·伍德沃德说，安理会投票结果暴露了俄罗斯的外交无能，俄罗斯再次被孤立，俄罗斯无法阻止世界团结一起谴责其入侵乌克兰。而此举亦是纽约联合国一系列外交活动中最新行动。此外，法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古拉斯·德里维埃表示，法国本周亦会提出一项安理会决议草案，要求结束敌对行动，保护平民，维护安全，同埋唔受阻碍嘅人道主义进入，以满足民众嘅迫切需求。呢一提案最快喺星期二就能表决。周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达林·托马斯·格林菲尔德提到，预计联合国大会最早将会在星期三就一项类似决议进行投票，没有任何国家在联大拥有否决权。他强调，俄罗斯不能够否决我们的声音，俄罗斯不能够否决乌克兰人民，俄罗斯亦不能够否决联合国宪章，更不能够亦不会否决问责制